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来看这个士师记第二章。我们看士师记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地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列祖所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他说，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你们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个地方取名字叫做波金，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士师记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他说从基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所以你看他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哪里上到哪里，从基甲上到哪里，波金。波金这个地方我们从来没看过，这个地方在哪里，这是第一次在圣经上面出现的波金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不知道波金在哪里，但是我们刚才读到这一章的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们就聚集在波金。你那个圣经看那个小字的地方，波金是什么？波金就是哭的意思。那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个约书亚记一开始说，我们知道基甲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对不对？基甲是什么？在约书亚记第五章，他告诉我们说，基甲是什么？轮去羞耻的地方。他们在基甲的地方是说，他们刚过约旦河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打仗，就在基甲那个地方给所有的男士行割礼。就是在阵前，在敌人的面前的时候行割礼。那这样子的话，根本怎么讲？敌人来打仗，你知道行割礼至少要休息一个礼拜，他没有办法打仗。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神要让他们看见在基甲的地方他们行割礼他们行割礼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今天要开始打仗，不是你们靠你们自己力量，因为我给你行割礼，在肉体上面你们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在神他在这个基甲的地方，神要让他们来纪念这件事情如果你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这个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那不是人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在哥罗西书上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旧约所行的割礼是人所做的割礼，但是在这个地方是哪里？不是人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今天要在这个我们的生命上面行一个割礼让我们知道，乃是让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在基甲这个地方他们还没开始打仗，他们就行割礼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百姓出去征战，他们征战完了以后，他们回来一定要回到哪里？我们讲过一定要回到基甲，就是再回到基甲什么养精蓄锐，再回到基甲纪念说神让他们在那个地方行割礼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在这个旧约在约书亚记，他们每次征战都在基甲征战得胜都回到基甲，只有一次他们没有回到基甲，就是在哪里？在埃城的时候，当那个他们派几个探子出去看埃城的时候，开始这个很简单可以打掉。在约书亚记那个地方，关于去埃城征战的时候，那个地方没有记载他们回基甲，所以那一次他们就失败了。所以以色列人非常清楚但是到了士师记的时候到士师记的时候，我相信如果你要仔细看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什么上到波金，来到波金对以色列的人说。什么叫做从基甲来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在基甲已经看不到以色列人了。 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在基甲找不到以色列人，因为基甲已经被以色列人所什么所忽略了，他们不再聚集在基甲了。这就是四世纪第二章一开始告诉我们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他们不再聚集在基甲了。所以耶和华的使者本来是在基甲跟他们说话，但是这时候因为他们不在了，所以神非常怜悯他们，神也赶着跟着他后面来了。神因为他们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波金。如果你看地图哈啊，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没有地图可以看哈，如果我们注意看地图，波金其实是在示罗的旁边。示罗是哪里？我们记得我们讲约书亚记很两个很重要，一个是基甲，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示罗。示罗最主要就是说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第一次把神的会幕建立在示罗，所以他们示罗是敬拜神的地方。他们在四世纪的时候打仗不再回去基甲聚集了，也不在示罗了，他们跑到哪里去了？跑到一个地方叫做波金。所以耶和华的使者这时候就离开了这个基甲，来到了这个波金，然后对他们说，对他们说话。可见今天你我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神还是会什么到我们的地方来跟我们说话啊。我们没有去教会，我们在电影院看电影，神也会跑到电影院跟你说话啊，弟兄姐妹。 OK， 所以这时候神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有时候我们就会看下面的部分，但是我们忘记前面那一句话，从哪里到哪里，从基甲到波金。今天你我的生命是不是从基甲到波金呢？但是神还是一样跟着你到了波金这个地方。他怎么跟他说呢？啊，如果你有笔的话，你把它画下来。他说：“我使你们从埃及地上来，领你到我向你们列祖所应许之地。”所以，请问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底是以色列人的百姓自己想出埃及呢，还是神让他们出埃及？我想，不是只有神让他们出埃及。而且是什么？神在他们的心里面，其实当时他们是想什么？一辈子干脆就在埃及什么，就耗下去了。但是神使他们，所以 who initiated， 谁开始这个 idea？ 神开始这个。所以今天还是一样，今天你我我们要离开埃及，都是什么？神在我们心里动了那善功。所以一开始是我使你们，而且我领你们。其实你们是不甘心不甘情不愿，你们不上来的，是神让他们上来，神带他们上来的，对不对？啊，然后他说说，我又说，他说什么？我永不废弃你们啊！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一开始是神起意，神的意思开头，不是人的要求。而且是神带领人上来，哈！而且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神永远不废弃他们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有没有看到？好，他说你们也不可以跟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这样，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三个东西。他说什么？他说啊，这个我带你们到列祖启示应许的什么地？有没有看到一个地？还有呢？他说，我永不废弃跟你们所立的约。有没有看到？而且你竟然不听我的话。所以弟兄姐妹，这有三个东西，你可能把它圈起来：一个是地，一个是约，一个是话。其实整本圣经我讲过好几次，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他应许之地。在旧约的时候就讲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一个是地，一个是什么？以色列百姓，一个是迦南美地，就是在这人跟地的当中。所以他现在说，我就是要把你带到那个神所应许的地，而且我跟你所立的约是永远不会废弃的。然后接下来他说，但是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不听我的话。这时候有两个字在这个地方，他说因此，因此，他说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的面前赶出去，他们必做你们的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人众人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就痛哭流涕。 我想荆棘也好，网罗也好，这些是在约书亚记，对不对？记不记得约书亚记第二十三章的时候，他们有所写书啊，二十三章、二十四章到最后的时候，他有跟他讲说，他们要做他们的荆棘，对不对？眼中的刺啊，这个啊网罗，还有基尖，还有肋上的鞭，这些东西，神在这时候再说一次，他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必不将这个迦南人从你面前赶出去。这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觉说，神不是刚刚才讲我什么永不废掉我跟你们所立的约？什么叫做神永不跟你废掉他跟你所立的约？乃是代表神的信实，乃是代表神怎么样永远不改变，他跟你立的约永远不变，对不对？那你现在又看到说，那我必不将他们赶出去，那神又不信实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前面不是才刚刚看到说这个啊、神说他永不改变他跟你所立的约，但是后来说因为你没听从我的话，所以我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这样子的话看起来的话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说神前面讲一套后面讲一套。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清楚的看，我们还是知道神永远不会改变。最主要的改变是什么？我们人不听他的话。因为我们人不听他的话，对不对？神永不改变，神要把我们人带回到什么正确的地位上面。但是人没有办法，这时候人听了以后，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在那个地方取名字叫做伯金。好，于是取名字叫伯金。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那件事情呢，神到底有没有信实的？神在这个地方他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的面前赶出去。人哭了，对不对？人在神的面前开始向耶和华献祭。说实在了哈，他们献祭应该在哪里献祭啊？应该在什么？应该在示罗，因为示罗是他们什么以色列人立会幕的地方，而且示罗从一开始到将近有四百年的时间都在示罗，一直到那个列王记的啊，这撒母记大卫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被敌人掳去之前，通通是在示罗。所以弟兄姐妹，当时他们应该在什么？在示罗献祭，但是他们却在波金这个地方啊，他们没有。其实我刚刚讲过，波金其实靠近示罗很近。但是你也可以这样解释说，当他们听到神的话，他们就悔改，对不对？就在当地就没有再回去了。但是问题是什么？他们还是要回去。所以人没有在这个示罗那个地方这个献祭，反而在波金这个地方献祭啊。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他们当时献祭啊，只不过是说当时一时的感动。因为他们并不是说因为听了这句话以后，他们就在波金献祭，从此哦他们就成为神的好子民，听神的话，有没有？没有嘛。他们还是一样什么？还是一样堕落下去，还是一样堕落下去啊。所以可见他们在波金献祭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好像一时的感动了。就好像说有时候我们做错事，我们一时的感动，但是过了以后呢，还是一样离开神，还是一样没有回到神的面前。这就好像在波金献祭一样，不是在示罗献祭。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抓住，我们必须要回到示罗献祭。但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他当时只是一时的激动或一时是感动，他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悔改。因为以色列的百姓继续的下去，其实人不是不能听从神的话，人是什么？人是不肯听从神的话。人可以听神的话，只不过是什么？不肯。人不肯啊，不愿意啦。其实以前都听从神的话，为什么这时候不听从神的话呢？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神才会说，因此我必不将他们改过去啊。所以你看那个第三节那个地方，他说你们不听从我的话，我不将他们从你的面前赶出去。好，然后我们还没有解决那件事情。难道神前面不是说我跟你所立的约永远不废弃吗？那现在又说他不把你从以前都说我必将敌人从你面前赶出去，但现在又说不把他赶出去呢？其实哈，神还是怜悯的，神还是怜悯我们的。如果你注意看哈，我们 一下子跳过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哈、啊，我们一下子跳到第二章最后一节，我们看到第二十三节哈、啊，看到二十三节哦，感谢神，他说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什么速速赶出，你们看到？他说耶和华哈、啊、没有将他们速速赶出，我想请问你，什么叫做没有将他们速速赶出？速速赶出啊，没有，没有将他们速速赶出，到底有没有赶出啊？哇，感谢神啊，到底有没有将仇敌赶出去呀、啊、有没有？有啦 ，end up 啊，只是什么？
慢慢的，
只是慢慢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还是信实的，阿门。我们的神，他虽然告诉我们说，他必不将你的仇敌赶出去，因为你不听我的话。但是神到第二章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将他们赶出去，只不过是没有什么速速的赶出去，只是慢慢让他们什么继续的受到神的管教。弟兄姐妹，重要的在第二章，神已经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说，我要管教你哈、啊。我说我不把他们赶出去，但是神有神的方法哈、啊，神的方法改变了，但是神永远是信实的。弟兄姐妹，神前面那句话他说，我永远不废弃跟你们所立的约，这句话从古到今到将来到永永远远不会改变，神跟我们立的约不会改变。但是神使用的方法乃是根据你我，我们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时空，不一样的境况，他的方法有时候会改变，改变的是方法，改变的不是神的信实，好不好？所以你这时候就像我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两个中间就你不会有读有这些 conflict。 所以神说，我不是这时候要改，我要让你什么吃苦，我要让你受到管教，但是我迟早会把他赶出去的，不是很快的赶，乃是什么很慢的赶，我不要速速的赶，我要慢慢的赶。他说哈、啊，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的赶出去，这是在第二章最后一节的时候。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啊，这时候以色列百姓哈、啊，他们还是什么，只是在波经里面献祭哈、啊，他们还是不懂，他们还是不肯，还是不肯听神的话，还是不肯听神的话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人继续的在堕落啊，神的怜悯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好，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第六节他说，如果从第六节看到十六节的地方哈、啊、其实都是在叙述过去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从前呢哈、啊、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啊，他们什么各自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图。约书亚在世的时候啊、不过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只看第六节。他说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就给他什么割地，对不对？给他们这个抽签分到自己的地。但是以前都是什么，我们讲过这个他们以色列人是一体的，但是这个地方他说各归自己的地业。什么叫做各归自己的地业？各归自己的地，就是说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不是我的，我的什么不是你的。所以各归自己地业，下一句话他跟我们讲说，哦，更是严重，占据地图。什么叫做占据地图？占据地图就是说我拥有这个，但是我没办法跟你分享，这就是我所拥有的哈。难怪我们在上礼拜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哈，以色列的百姓来到耶和华，对不对？神的面前，一开始的时候约书亚死了，以色列的百姓第一句话就问说什么，我们当中谁先上去。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四世纪一开始就不对了，我们当中谁先上去，意思是说我占据土地，你的我不插手，你拿不到是你家的事，那我的也不用你管。 OK， 你要我去征战，非得要说我征战完了以后是属于我的，我才要去征战，否则我干嘛去花这个体力，花那个替你去征战。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前面不是刚哭过吗？弟兄姐妹，前面不是刚哭过吗？啊，下面过来以后他就说什么，他说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土地，也是在描述什么，过去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他们啊 乃是这样子的问题啊，占据自己的地图。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是很自私的，是很自私的。第七节他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是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哦，听起来不错呢。约书亚还在的时候，甚至于约书亚死后，意思是说约书亚死后，当时跟他一起打仗的那些什么，那些长老当时还看到过征战得胜，看到神的手会让他们征战得胜，这些长老还在的时候啊，虽然约书亚死了，他们长老还在，因为他们有见证过，他们还在的时候，你把它画下来，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但是你跳过，你读到第十节哈，我们一起看到第十节哈。他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长老还在的时候哈，他们都侍奉耶和华，但是有下一代的人起来的时候哈，啊，他们不知道谁是耶和华了，啊，你看长老还在的时候，长老还在的时候他侍奉耶和华，侍奉神，那长老不在的呢，啊，他们这些人什么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也不知道耶和华帮他们做了什么事。这个是不是跟你我今天也很像哈，啊？啊，他们当时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神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要遵守我的律例，世世代代要敬畏我耶和华是神，对不对？但他这个时候你看，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是哪里出了差错，他们出了差错最主要的问题是说，这些长老们哈，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把神的事情给他传递下去啊，不知道怎么传递下去，导致于他们下一代的人不知道谁是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些长老们他们还在世的时候，他们这些小萝卜头，他们的小孩子哈，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长老有没有讲过耶和华神的事情啊？他自己去敬，他们都是自己侍奉耶和华就好，从来没有跟小孩子讲过这些事情，导致于他们下一代起来的时候哈，他们说那世代也都归于啊，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于自己的列祖，就是说他们当时看过这个啊约书亚行大事的时候，那些人已经都死了啦，后来别的族世代兴起，不知道谁是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做了什么事。弟兄姐妹，今天哈跟我们的生活也是差不多哈，啊，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哈，但是小孩子不到教会的。我这是一个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哈，乃是因为我们在小孩子年轻的时候哈，在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常常灌输他思想，或者我们没有把他带到教会来，导致于我们下一代，所以这一代走了以后，我们下一代就什么，就失落了。好，所以这时候也告诉我们四世纪，也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百姓从他每一节都一直告诉我们，一直败坏，一直败坏哈，一直败坏。所以在这地方告诉我们说，他们的传递哈发生了问题，他们把他们神的话语的传递，上一代发生了问题哈。其实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上一代的人呢哈，他们没有把神的话语继续的传下去，导致下一代的人对神哈的知识哈，这个好像淡如水一样，不知道神的事情了，然后到最后哈会被迦南人给什么给同化掉了，根本什么根本他下一句话他说什么，以色列人行眼中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什么朱巴利，就是侍奉朱假神，所以他们的下一代哈完了啦，完了啦。如果你从十一节开始看哈，他说离弃了领他们出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的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的愤怒，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十三节并离弃，哇，这两个离弃呢，十二节一个离弃，十三节再来一个离弃，都一直在什么，一直在离弃耶和华。他说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这时候哈，哇，很重要几个字，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来了，把他们交在什么 抢夺他们人的手中，就是说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交在谁的手中？交在敌人的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的仇敌手中，甚至将他们在仇敌的面前不得再站立。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什么？耶和华神必在你们面前把仇敌赶出去，让你在敌人的面前可以站立得稳。现在是什么？神说哦，干脆我把你交在仇敌的手中好了啊，弟兄姐妹。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说不将他们什么速速赶出去。道理是说哈，他们的下一代应该不会什么，不会交在仇敌的手中，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速速赶出去，意思说这一代我不敢了，这个时候我不敢了，我要让你们吃吃苦头。神的管教就在这时候开始哈，神的管教，他说第十五节，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启示的，他们变什么？极其痛苦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哦，神是施恩典的神啊，祝福的神啊，对不对？我们都忘记哈，以色列的百姓在四世纪的地方，其实神也是什么啊？降灾祸的神，用灾祸。他说耶和华哈，他们无论往何处去哈，就说不论你走到哪里哈，耶和华都用灾祸来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耶和华向他们所启示的，他们便极为痛苦。其实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管教。我们可以知道说神赐福，但是这人都很喜欢听，但是神降灾祸哈，乃是神万不得已啊，弟兄姐妹，并不是神喜欢降灾祸，神要降灾祸是因为不得已，乃是因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啊离弃了耶和华，十二节离弃，十三节也离弃，所以神耶和华才会发怒，才会把他交在仇敌的手中。所以交在仇敌的手中，最主要是要使人的心能够苏醒。但是有时候我们却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反过来还问神说，神你怎么不爱我？我们不知道神的管教啊，我们说我们在受到仇敌的攻击，其实有时候是神把我们放在仇敌的手中，乃是因为神要让我们受到管教。但是你要知道，神是万不得已的，神不是说没事把你交在仇敌的手中，你千万要搞清楚哈、啊。神是祝福你的神啊，神是施恩典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降灾祸呢？乃是因为人的什么？人的开始堕落，人的开始堕落，神万不得已只好把你交在仇敌的手中。所以你要抓住说，在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知道说，神的目的到最后还是要什么？把这些仇敌赶出去，只不过是什么？神不速速给他赶出去。第二章最后一节，乃是神要在这个缓慢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受到管教，让我们学习，好不好？所以其实基本上神还是什么？神还是让我们有，你要记不记得在这个啊撒迦利亚书有一句话，他说神用什么慈绳爱索把我们圈在里面。什么叫做慈绳爱索？就是说他知道你会逃跑，知道你不，但是他用那种管教的方式，用慈绳爱索把你什么，把你圈在一起啊，他把你圈在他的旁边。所以虽然你要受管教啊，但是神的恩典还在。你要知道神最终还是会把他们赶出去，只不过是神不速速赶出去，好不好？所以如果我们有听神的话的话，我相信这时候你就知道说神哈、啊、一定会在你的面前把仇敌赶出去，阿们。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读的时候不会有 conflict 哈、啊、我们不会有这个冲突，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所以这时候他说他们变极其痛苦啊，哎，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认为是痛苦，是好像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们这样子哈、啊、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看一下，极其痛苦哈、啊、最主要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受到神的管教。OK， 有很多人在痛苦的当中，别人看到他痛苦，但他却觉得很平安，很喜乐，因为他知道那个跟这个不一样，那个痛苦跟这个痛苦不一样，因为那个是 另外一种，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受到啊，他们不听神的话，好不好？所以啊，前一阵子有一个人，有些人问我哈，他说有些人哈在讲说，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在地上得到释放的在天上也被要得到释放，所以到底是天上先还是地上先？
对对。
啊？很多人 confuse， 因为很多人在讲说，你在地上捆绑的哈，这个地方我顺便讲一下，他说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对不对？在地上什么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是释放哈，这个是捆绑 ，OK。但是其实哈，原文的意思或者你看英文哈，是完成式，意思是告诉我们，在地上什么捆绑的，在天上什么已经被捆绑了，好不好？然后在地上释放的，你在天上什么已经释放了。这是什么过去完成式，所以你看中文看不出来，没有中文没有写那已经那两个字，而且中文是写的字就是说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已经，很容易让人家误会说在地上捆绑在天上已经捆绑。其实最主要的神跟我们之间的应许就是说，他们会认为在地上他们受到捆绑，其实问题是什么，神已经决定在天上不管捆绑不管释放这些事情。那你会说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我们在地上捆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什么什么，对不对？我们释放就是说捆绑仇敌的作为，对不对？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天上，你说那在天上其实有两个跟大家分享，其实在天上神已经什么捆绑撒旦的作为，对不对？神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说，不是只有完成而已哈，而且在天上神会不会说这个福气不给你，其实神老早就什么释放给你的。所以我们在地下喊了半天说释放神的恩膏，释放神的福气，神说感谢神啊，我在天上我已经什么，我已经释放了。所以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其实最主要的解决就是说，在地上有一个人哈，在地上有一个人哈，在天上有一个神哈 ，OK， 神有一个他的心意哈 ，OK， 就是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的神已经有这样子的心意了，但是他在寻找地上的一个人，能够了解天上神的心意，然后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你就会得着什么释放，你就可以捆绑仇敌的作为，因为在天上你一祷告。神老早就帮他捆绑了，神只不过是说感谢神，感谢主，你就是我所拣选的人，弟兄姐妹。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哈，我知道很多很多其他不同的地方得到不同的信息，哦，我们就要捆绑捆绑捆绑，哦，因为在天上还没捆绑，祷告的捆绑了以后，哦，感谢神，看到天上 ，no， 不是你没有做什么了，你在你我们在地下，我们没有做什么了，我们只是什么，我们唯一做的是什么？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来做，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好不好？好，你一定要抓清楚，你现在在做了，你说神天上老早就是这样计划，他一个很大的计划好了，他就是要捆绑魔鬼了。今天我在地上捆绑那不算什么，我只是合神的心意在这边，我在释放神的大能，因为牧师在释放神的大能，不是啦，天上的神老早就说我就要请到给你能力，就要给你的，只不过是你们自己捆绑了，你们自己怎么讲没有得到释放，所以你们领受不到神要给你的福气。所以这些东西就好像我们刚才讲说 initiate， 就像他说我们第二章一开始说，我使你们从埃及地上来，都是神 initiate， 都是神开头的，不是说哦，我想离开迦南美，我想离开埃及啊，你说400年了，老实说他们在那边，他们是什么，他们的哭声达到什么，达到天上让神听了，其实神老早就要把他们带出来，他们要出来之后还不甘不愿呢，对不对？还不甘不愿呢。所以到底是谁要带他们出来？神要带他们出来。到底是谁先捆绑，谁先释放的，谁先做的？神先做的。你我们只不过是什么，了解神的心意。如果我们还是以为我们在那边祷告捆绑释放是我们先做的话，那我们就错了。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 在新约的时候，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已经被捆绑，那是过去完成时；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已经得着释放了，好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在这边极其痛苦。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他是万不得已的，好不好？神老早在天上就要释放他属天的福气给你，阿们。在天上他就要捆绑这些魔鬼撒旦的作为，但是你要了解，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只要人知道神的心意，什么事情都好办，但是人就偏偏不肯。神已经这个心意不是，所以有时候我记得上次有一个跟我讲说，哦，我们要释放神的话语，记不记得有时候牧师要开始讲道的时候要释放神的话语，那个人跟我讲说，哦，原来神的话语是锁得紧紧的，所以我们要先祷告把它释放，求这个牧师把它释放神的话。我说，哦，这个是完全的错误的想法，神怎么会说把它绑起来不让你看见呢？对不对？你看那路加福音，他对不对？耶稣基督来是要什么？释放那个被掳的得释放，对不对？啊，这个在监牢里面要出监牢，对不对？啊，悦纳人的禧年，这些神的计划本来就是捆绑的是谁？自己嘛，对不对？得不到神的恩典的，需要得到释放的是谁？是自己嘛。OK，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什么？问题不在神。所以问题不在神不守约，神是信实的，好不好？神也不是故意要让你们攻击，用灾祸来攻击我们，乃是他万不得已的哈。所以这时候哦，你看，感谢神，十六节开始，他说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的手。弟兄姐妹，脱离那两个字给他圈起来，就是要什么？要让他们从仇敌的手中的哈得着释放哈，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所以你看哈，以前是什么？以前是摩西，以前是约书亚 ，single leader 一个，神有神的美意在那个时候把他们带出来。但是现在他们开始有了地，他们开始要征战，神在这个时候为了要拯救他们，神用一种方法叫做什么？士师。甚至于神在新约的时候，神使用什么？神用他的独生子。所以神的目的、神的信实、神的公义、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你一定要抓住这个，然后再来读圣经啊，所以圣经就不会读不懂。所以这时候神兴起士师，在当时的方式哈，你知道到了撒母耳记是他们开始要什么？不要士师了，要什么？要君王。神那时候就好吧，你们要君王就给你们君王吧，好不好？所以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神用不同的方式哈，方法是可以改变的，神照着他的方式，但是神的目的是永远不改变的。好，他说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的人的手。所以你看哈，神哈，这时候真的是慈生爱所，神哈一手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一手哈兴起士师，然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你我的生命还不是一样？多少时候我们是陷在仇敌的手中，对不对？啊，神兴起几位天使、几位牧师在你旁边，想要来传福音给你，叫你说不要这样子做，回来吧，对不对？神一手，对不对？让他有这样子的管教，另外一手让他什么？兴起另外一个人在你旁边。多少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也是神所兴起在你旁边来帮助你的，也是兴起在我的旁边要来帮助我们的。所以这时候这就叫做慈生爱所，神一手管教，一手什么？拯救，好不好？因为他们当时实在是太糟糕了。但是我们看到很可惜，第十七节，哇，神的计划，哎，真的是十七节，他说他们却不听从士师啊，好可怜啊，竟随从拜偶像，行的邪淫。他说什么？速速的偏离。弟兄姐妹，哦，又是速速。所以我想说，你把那个速速两个字跟那个速速赶出去，他们速速的偏离，他们加快脚步的偏离。所以神说，你加快脚步偏离，我就不速速的把他们赶出去，你懂我意思吗？哈，你加速死亡哈，神就加速让你不，神就不加速把仇敌赶出去，那你就在那个地方哈继续的痛苦吧，继续的痛苦。所以你看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这两个速速是一个什么？一个 contrast， 一个对比啊。他们速速的走向灭亡，神说我不速速的把他们赶出去， 神要让他们，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学习，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啊，其实啊，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哎，不要说神啊，为什么对另外一个比较好，为什么对我比较不好？其实神是公平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你看他说什么啊？对不起，讲到叔叔又听到那边叔叔哈、啊，真的是神的话语。他说，这时候第十七节哈，十八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什么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什么叫做士师？士师在英文都叫 judge 啊。judge 就好像法官一样哈，其实今天的 judge 是法官是用这个字，其实士师就是告诉我们说判断什么啊、对错。什么叫做判断对错？就是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好不好？那你说判断对错，人其实一开始吃善恶树就是要自己来判断对错，对不对？但是人永远没办法判断对错，甚至到这个时候已经走得很离谱了。所以神兴起士师来告诉我说哪里是对，哪里是错。但是人说啊，我还是不听士师的哈、啊。这时候他说，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不听从士师啊，哈、啊。那你为什么说那？对不起哈、啊，你看这个地方士师，对不对？那这地方是创世纪的人，对不对？我写创世纪的人哈，创世纪的人，然后这边是四世纪的四师，对不对？那创世纪的人吃什么？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人可以判断什么？断是非，对不对？断对错，对啊，跟错，对不对？那我可以判断错对错，我为什么在这边还要有一个四师来跟我判断对错呢？这边这个士师他讲的对错，难道比我自己认为对错还好吗？弟兄姐妹，最主要的他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士师哈，神与他同在。十八节哦，很重要。他说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所以你看，这个人创世纪的时候人堕落了，没有与神同在。神兴起这个士师，这个士师有神同在。OK， 最重要的是这几个字。这个士师有神同在，所以我们接下去看到士师记这些士师哈，也有不好的士师哈，到后来士师也有这些，对不对？好，没有说好不好了，而是说当那个士师他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他跟你判断的对错一样啊，没什么两样啊。意思是告诉我们，今天一个牧师哈，如果没有一个神的同在，他跟你讲对错哈，你说什么啊？我的对错还你，所以最主要是说谁讲对错比较重要。神讲对错，只要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他对是非的判断乃是什么？从神那里来的。阿们。所以士师最主要的是什么？他必须要有神的同在哈。所以耶和华就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哇，画起来，这我是画红的哈，与那士师同在。所以士师在世的那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你看前面是什么？极其痛苦，后面是唉声叹气。这跟你我的生活哈、啊，有时候我们不听神的话就是这样子，极其痛苦，唉声叹气，唉声叹气。这时候哈、啊，如果我有这样子的 syndrome 哈、啊，有这样子的这个啊、这叫什么？这个症状哈。这时候下一句话说，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哦，这你把它画下，耶和华后悔。我们中文哈翻了让你很 confused， 耶和华后悔，哇，后悔。神也会后悔啊。我们好好的来思考，什么叫做后悔？后悔在人的角度看是什么？做错事后悔，或者是什么？你说不要做错事，那时候那个决定应该是这样决定，真是后悔，对不对？这叫做人的后悔哈。在做我们做股票那天，我看到有个做过，他说我真是后悔。我说你后悔什么？那时候做错一个决定，应该要买那一只，没有买到那个，买这一只才对。所以他很后悔。但是这个地方哈，如果你把那样子人的观念拿到神的上面去套，你说哦，耶和华也会后悔啊，所以是不是只有我后悔？这是不对的。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不是耶和华的后悔，乃是耶和华改变心意。 所以圣经上面看到耶和华后悔，其实是耶和华改变他的心意，好不好？耶和华改变他的心意。好啊，我们如果很清楚的看，我们知道神是永远不改变。我们刚才不是说他说我跟你永远立的约，我永远不改变吗？那我们已经解释很清楚了，他后来不把拉杆赶出去，其实神还是信实的，对不对？所以神的什么？所以这时候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字哈，就是神的本质是不变的，哈，或者是神的 attribute。神的 attribute 是神的属性是不变的， OK attribute， 神的本质，神的属性就是什么？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爱，对不对？神是怜悯的，这些神的本质是不变的，但是神做事的方法跟过程是神的主权， OK， 神的方法跟过程好不好？乃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神的过程，神做事的方法。今天你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跟说另外一个人遇到不同的事情，乃是因为你跟他不一样，好不好？那今天如果说你跟他遇到同样的事情，但是你说那我们两个人一样咯，我告诉你还是不一样。因为就算你们两个人遇到一样的事情，你们两个人的对这件同一个事情的反应是不一样，好不好？就好像说两个夫妻，对不对？在家里面发生同一个事情，小孩子发生事情的夫妻反应不一样，神在你们两个人做事的方法跟过程上面是不一样，但是神的本质，他的属性，神还是爱你的家庭，神还是信实，是公义，神是不变的，永远不变，过去不变，现在不变，将来都是不变的，好不好？所以神做工的方式过程会可能改变。最简单的方式我跟大家分享，在旧约的时候跟在新约的时候，神做事的方式是不变，但是神还是爱。在旧约的时候神用什么？律法，对不对？在新约的时候神用什么？恩典。但是难道神在旧约就不用恩典吗？ No。 难道新约神就不用律法吗？也不对。所以耶稣讲说什么？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耶稣来是把它放在一起的，新约旧约哈，他来是把它连在一起。我来不是废掉律法，只是 fulfill 成全律法。所以旧约的时候，其实你看旧约有很多神的恩典了。我喜欢旧约，因为旧约有很多故事，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慈爱、神的，对不对？否则怎么会带你出埃及呢？怎么会让我过红海？怎么会让我过约旦河？那这是神的爱嘛。但是我们就是什么，很清楚看到神的过程方法，所以旧约新约有不一样，好不好？好，所以这非常简单，让我们看见其实最重要的不在乎，不是说神后悔，乃是因为神做事的方法改变了，神最终的目的还是一样，神的心意啊还是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我们得到神的爱。他这边讲说十九节，及至四十时候，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所以哈，四十死了以后，他们还怎么讲？越走越离谱了哈，坏事越做越什么？哦，他说侍奉叩拜别的神，总不断绝什么顽更的恶行。再下来，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又来了，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这时候他本来第一次发作，对不对？前面在第几节？十三节的地方，对不对？把他交在仇敌的手中，但是神又好舍不得哦。就赶快派一个士师，对不对？我不晓得你做母亲的有没有这样子啊？我不晓得你做母亲，你很爱你的孩子，但是你的孩子在学校，你意思是老师给他处罚，对不对？但是你偷偷的跑到教室的旁边去看，哎呀，好可怜哦，因为你爱他嘛，对不对？他等下出来哭，你还 hug 他，但是你就是要怎么？他功课没有教，你说不要，我就是不把他送到教室里面去。因为什么？因为你要让他学习，你要让他学习，要让他管教。但是你另外一方面，所以左右手一手是什么？管教，一手是什么？爱。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这时候他给他试试，他又不要，然后接下去他又来发怒了啊。所以以色列人发作啊、对，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因为这民悖逆我吩咐他们的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去。所以你看啊，约书亚死的时候啊， 什么叫做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就是说神在那一代上一代做过的事，耶稣亚死了以后剩下的迦南各族，神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去，为此要借此怎么讲试验，你把它圈起来试验。我们第三章会来讲说他怎么样的试验方式，他赶出几个留下几个，神都是这样的，赶出几个留下，这是第三章会讲。他说为了要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什么肯照他们的列祖遵行我的话。你看那个肯啊，你把它圈起来。所以我刚一开始讲哦，不是人能不能的问题了，问题是什么？肯不肯的问题啦。所以神很清楚，他说我必不从他们面前赶出去，为要借此试验看他们肯不肯。其实他们能，对不对？神不会把超乎你所能做的加注在你能身上，但是神知道你能做，但是神要看你肯不肯做。神知道你可以顺服他，但是神知道你肯不肯顺服他。所以他这时候他说看，你看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他没有说能照他们列祖所做的事，好不好？所以他说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什么速速的赶出去，也没有交付交付耶稣亚的手中。很清楚可以看到，他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他也没有，意思就是说当时他也没有交给耶稣亚，因为如果交给耶稣亚的话，耶稣亚会不会把他赶出去？因为耶稣亚是顺从神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你看，所以神全部收回来了，要不要被他赶出去，这个决定是谁的？耶稣亚，你没，我不交在你的手中，是神的，是神的，神不速速赶出去。所以说意思是告诉我说，连牧师帮你祷告有没有用？最后神还是在什么，在你自己的生命的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什么心里很刚硬，然后跑到牧师，牧师帮我祷告，
没用
啊。所以这时候神告诉你说，我不把他们速速赶出去，这件事情也不是你牧师所能做决定的。哦，你不要告诉我说牧师，哦，我知道神要什么，牧师可以帮你祷告，对不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牧师还是为你帮你祷告，但是主权在谁？不在牧师。我的重点是在这里，主权在谁？在神。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听神的话，神没有速速把这些仇敌赶出去。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第二章好，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好，讲到吉甲跟波金啊，在约书亚记重点在吉甲，因为他们每次出去征战都回来到吉甲，因为吉甲是他们轮去羞耻的地方，就好像他们在那个地方可以重新再出发，他们在吉甲的地方有能力 OK。 但是到了四世纪的时候，他们换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波金，波金是一个哭泣的地方，是一个耶和华的神好几次告诉他们说，如果你再不这样子的话，我要那样子，我要管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就放声而哭。所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在这个时候哈，我们可以知道在吉甲的地方哈有能力，在波金的地方没有能力。弟兄姐妹，在吉甲的地方有能力，因为在吉甲的地方他们经过神的割礼。今天呢，我们是不是有吉甲的生命？我们受过神的割礼，我们不要常常让神在吉甲找不到你。神今天在吉甲要找我，我是不是还留在跟神那个从心里面被他割礼的那个地方？今天如果神在吉甲找不到我，我却跑到波金这个地方，神也会到波金这个地方来告诉我说，孩子，我在吉甲找不到你，我跟着你来到波金，你要听我的话。因为在第二章一开始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已经什么离开了吉甲，并不是耶和华不在吉甲，乃是在吉甲看不到你，在吉甲看不到我。如果我们常常回到吉甲的地方，我相信我们从那个地方可以支取能力，但是我们偏偏就是不在那个地方。神今天在等候着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跟我们说话，因为圣灵再一次催逼我们，今天 我们是不是已经离开了那基甲，来到了伯金？因为耶和华的怒气要临到我们的当中，不是我们不能来遵守耶和华的话语，乃是我们不肯。圣灵这时候亲自来跟我们说话，我们知道神是永远的，跟我们所立的约是不会改变的。他在我们的面前会将敌人赶出去，但是如果我们在伯金的时候，神会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中，让我们不止哀嚎痛哭，极其困苦，而且我们还会唉声叹气。我们感谢赞美神，带领我们再一次回到基甲的地方，让我们从那边得到能力，让我们在示罗的地方来献祭，让我们在神的会幕里面献祭。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